圣经故事，
小朋友，你曾经被同学欺负吗？如果你的同学喜欢欺负你，占你的便宜，你一定会很生气，对不对？有的人因为自己很有能力，就会欺负弱小的人，让自己得到一些好处。这样的行为是上帝所不喜欢的。今天我们的圣经故事仍然要认识一位先知，他的名字叫阿摩斯。我们要看看上帝怎么借着阿摩斯让人知道他的心意。以色列人是上帝的子民，上帝与以色列立约，希望以色列人听从上帝的话，让人可以从他们来认识上帝。上帝吩咐以色列人要有好行为，在生活上彼此相爱，彼此帮助。但是当以色列人生活富裕的时候，他们就忘记了神的吩咐。
王老板，我们族里产业最丰富的就属您了，现在我们一家人都没有饭吃，您就行行好，帮助我渡过难关吧。
告诉你啊，要借钱啊可以，但是到时候你得把钱加倍的还给我，否则啊我会变卖你的家的所有的财产，你的妻子和你的儿女，你知道吗？
王老板，别对我这么苛刻啊。
苛刻？不借钱就给我滚开，要借钱就别说我苛刻。
王老板，你就再宽限我一阵子吧，我一定会把钱还给您的，别把我的妻儿都卖做奴隶啊。
我们不能，求求你不要把我们卖
了。别啰嗦了，我不卖了你们，谁来替你们还债呢？来人啊，把他们给我带走啊。干杯啊，
干杯，我们得好好的庆祝啊。
是啊，伙计，你看最近我用了很多新的法子来赚钱，今年呢我们又有了好日子可以过了。你瞧瞧我的象牙床很不错吧。哎，我打算呢再盖两栋漂亮的象牙楼房，一栋冬天的楼房，一栋夏天的楼房，好让我啊好好的来享受享受了。
是啊是啊，老板，今年我们的收成好，可以有比去年多两成的收入哦。
哎，什么两成啊？你看我只要把以前剩下的坏的麦子啊给它掺进去，还有呢在这个粮秤的上面动一些手脚，哎，我可以有两倍的收入呢。
哎，对呀、啊、对呀、啊、老板真是聪明啊，我还得跟你多学习学习啊。
以色列人一面到圣殿敬拜上帝，一面用欺骗、说谎、压榨穷人的方法为自己图谋利益，享受奢侈繁华的生活。上帝虽然用旱灾、虫灾等等的灾害来提醒以色列人，但是他们仍然不知道要悔改。
老板，这两年的旱灾、虫灾让我们赚钱的计划都泡汤了，我担心是不是因为我们用害人的手段来赚钱，所以上帝在惩罚我们呢？
别胡说了，我每年都奉献一只肥牛犊给上帝，上帝为什么要惩罚我呢？
以色列人不知道悔改，仍然一直犯罪，真是让上帝伤心难过。这时候，南边的犹大国，有一个叫做阿摩斯的人，他的工作是修理桑树、牧羊。有一天，当阿摩斯在山上牧羊的时候，上帝的话临到阿摩斯。
阿摩斯，我看见你的忠心，
所以特别挑选你做我的先知，为我去向我的百姓，就是以色列人民传讲我的话。
啊，这怎么回事儿啊？我只是个平凡的牧羊人，也没有上过什么先知学校，我怎么能够成为先知呢？
虽然阿摩斯心里有很多的疑惑和担心，但是他仍然听从了上帝的吩咐，走好远的路到北国以色列去了。阿摩斯到了以色列首都伯特利，那里是以色列人敬拜上帝的地方，但是阿摩斯却看到许多以色列人竟然一面向耶和华献祭，一面祭拜假神偶像，也一面犯罪，不遵守上帝吩咐的律法。阿摩斯到了首都皇宫面前，向以色列百姓说话：
以色列的百姓啊，上帝的话临到了我，把许多国家的命运也告诉了我。我奉耶和华的差遣，要来向你们传讲上帝的话。
知道各国的命运
呢？你说看，上帝告诉你什么呢？
哎呀，上帝让我看到了许多的国家的罪恶，上帝一定要审罚这些国家的，诸如啊，大马色、菲利士，哎呀，推罗、以东、亚门，他们三番四次的犯罪，公义的耶和华上帝将要惩罚他们了。
哎呀，
说
得
好，说得好，大家审讯到什么时候？还有什么？还有什么？赶快继续说，
继
续
说。
好，耶和华上帝又说啊，以色列人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定不会免去他们的刑罚。
什么？我们犯罪？你说我们犯了什么罪啊？
你最好说清楚，否则你今天休想离开这里。
上帝说啊，你们原来是上帝所爱的百姓，上帝把你们从仇敌的手中拯救出来，哎呀，又给你们安定富裕的生活，但是啊，你们却忘记了上帝的吩咐，一面敬拜上帝，一面敬拜假神偶像，有钱的人欺压穷人，有权势的人欺压百姓，贪赃枉法，颠倒是非，欺骗、强暴、凶杀，到处都是不公平、不公义的事情。以色列的人啊，你们这么大的罪过，怎么能够逃得过上帝的眼睛？怎么能够免去上帝的审判呢？
阿摩斯沉痛地指出以色列人的罪，但是以色列百姓听了却生气地吼叫起来：
胡说
胡说，
你是什么人啊？
你是什么人啊？
凭什么来指责我们？
哎呀，以色列人啊，你们还不知道悔改吗？你们以为自己距离灾祸很遥远，其实啊，上帝的审判就要来临了。你们有钱的人还住在豪华的房子，吃山珍海味，过糜烂的生活，但是当敌国来临的时候，你们的国王将会被杀，所有的百姓将会被成为俘虏。以色列的人啊，耶和华上帝必定追讨你们一切的罪孽，必按公义来审判你们的。
以色列人更加生气了，他们发狂似的吼叫起来：
哦，
胡说八道，我们是耶和华的子民啊，我们的国家不会灭亡的，我们国家不会灭亡的。
这时候以色列的大祭司亚玛谢也来了，他对阿摩斯说：
哎，你是什么人啊，竟敢在我们以色列散布谣言？你是凭什么说这些话呢？我们的国王命令你立刻滚回犹大国去，我们这不欢迎你。
我原来不是先知啊，只是一个普通的牧羊人，只是因为上帝吩咐我来，所以我就来了。如果你们不肯接受的话，我也帮不了你们了。
滚回犹大国去！
滚回去！
滚回去！
滚回
去！
以色列人不愿意接受阿摩斯的劝告，仍然继续过犯罪的生活。所以，虽然他们是上帝的子民，还是要接受上帝的处罚。以色列人被敌国亚述打败，人们都成了俘虏，失去了自己的国家。这时候他们才知道自己过去的错误。小朋友，上帝爱我们，他也希望我们彼此相爱。 如果我们不听上帝的话，欺负弱小，用不公平不公义的方法对待别人，有一天上帝会处罚我们的。如果我们现在受到别人不公平的对待，也不要难过，因为上帝有一天会用公平的方法来审判所有的人。
圣经故事，
小朋友，爸爸妈妈叫你帮忙做事的时候，你有没有听爸爸妈妈的话呢？芳华姐姐希望小朋友当个听话的小孩，不只听爸爸妈妈的话，更重要的是要听上帝的话哦。今天我们的圣经故事仍然要认识一个先知，这个先知不想听上帝的话，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今天呢，我们要认识的先知是约拿。小朋友可以翻开圣经约拿书，就可以看到今天的故事了。小朋友，你记不记得芳华姐姐说过先知是什么意思呢？对了，先知啊，就是上帝的代言人，他是上帝挑选出来要他代替上帝向人说话的人。有一个以色列先知叫做约拿，有一天上帝对约拿说话：
约拿，尼尼微城的人犯了许多罪，你到尼尼微去，叫他们赶紧悔改，否则我的审判就要临到他们了。
啊，到尼尼微去？可是，上帝啊，尼尼微人是我们以色列人敌人，为什么要我去叫他们悔改呢？不，我不愿意去。
约拿是上帝的先知，可是他实在不想接受上帝派给他的任务。因为他希望尼尼微城的人被上帝惩罚，他不希望尼尼微人悔改。
哦，不，我不要去尼尼微。可是，哎，我该怎么样去躲避上帝的吩咐呢？对了，我可以逃到别的地方去啊，我要去他施，这样啊，上帝就不能再找我去尼尼微了。
约拿朝着尼尼微相反的方向出发，打算逃到远远的他失去。
船主啊，这艘船是去他失的吗？
是啊，你赶快上船吧。
约拿上了船，可是船在航行当中的时候，海上突然起了大风浪。
怎么这么大风
浪啊？风浪啊！
天神海神发脾气了，
三发脾气了！
救命啊！
海神啊，救救我们吧！
各位，我们稍安勿躁一下。现在我们得让船减轻一点重量，这样我们的船才不会翻过来啊！水手们啊，我们一起把货物扔在海里去。
好，
去丢！
我来搬。
哎，我看这阵风浪来的不寻常啊，一定是我们船上的人谁得罪了什么神明。我们把这个人找出来吧。
找出来，这样好了，我们来致谦，看看究竟是谁得罪了神明吧。
船上的人开始致谦，要找出得罪神的人，结果他们抽出了一个名字，就是约拿。
约拿，原来就是你啊！
原来就是这个人啊，害我们遇到大风啊。
约拿，你是怎么得罪了神明？你说得清楚啊！
我 我是以色列的人的先知啊，我为了逃避耶和华的命令，所以我才搭了这艘船要到他施去。现在显然是耶和华的愤怒领导了我了。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只要再让我们平淡静下来，对不对？
那你们把我丢到海里去吧，这样你们就不至于被我连累了。
船上的人听约拿这么说，只好一起把约拿抬起来丢进海里。
好，约拿，既然这样，我们只好把你丢在海里了。
一、二、三。
当众人把约拿丢进海里，风浪就立刻平息下来了。而约拿呢？他是不是被淹死了呢？没有，约拿被丢进海里之后，上帝就让一只大鱼游过来，把约拿一口吞了下去。
啊！救命啊！救命啊！这是哪里呀？哎呦，好黑！哎呀，好闷呐！哎呦，哎呦，这味道好酸哦！这里是？哎呀，鱼的肚子里，妈妈！哎呦，对了，哎呦，对了！哎呀，我想起上帝是要这借了这条鱼存留我的性命，因为我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呢。
约拿在鱼肚子里面开始安静下来，思想上帝的命令，也向上帝祷告。
上帝啊，现在我终于明白了，你是一个大有能力的神，我这是应该听从你的命令的。上帝啊，谢谢你救了我的性命。
在三天以后，这条大鱼又一口把约拿吐了出来，约拿很平安地到了干地上。
哈哈，我得救了！感谢上帝，谢谢你救了我。
这会儿约拿不敢不再听上帝的话了，他立刻出发前往尼尼微去，向尼尼微人传讲上帝的话。
尼尼微人呐，悔改吧，上帝的话临到了我，审判就要临到了你们得赶紧悔改啊。
尼尼微的人听了约拿的话都很受感动，赶紧为自己过去所犯的罪向上帝认错悔改。
对，而且这是犯了太多罪了，
太多罪
了，你们赶快悔改，
赶快悔改，
遭上帝的惩罚呀。
上帝看到尼尼微人都愿意承认自己的罪，所以就没有降灾祸惩罚他们。因为上帝爱所有的人，不管是哪一国的人，是好人是坏人，上帝都爱。上帝希望所有做错事情的人都可以悔改，向上帝承认自己的错。小朋友，希望我们也用上帝的爱来爱别人。当上帝要我们去传福音，把上帝的爱介绍给别人的时候，我们可以很快地接受上帝的命令，听上帝的话，成为上帝的小小代言人。
圣经故事，
小朋友，你有没有聪明的头脑、漂亮的长相，或者是富有的家庭呢？如果有的话，芳华姐姐很为你高兴。但是啊，你千万不能因此而觉得骄傲哦，因为上帝不喜欢我们存骄傲的心。上帝希望我们存谦卑的心。今天我们的圣经故事要认识一个先知， 他的名字叫弥迦。我们要看看上帝借着弥迦对人们说了什么话。小朋友可以翻开圣经看弥迦书，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圣经故事了。以色列人是上帝的子民，上帝曾经和以色列人立约，希望他们可以按照上帝的吩咐来过生活。上帝也会祝福以色列人，让他们有富足安定的生活。只可惜以色列人一旦有了富足的生活，就失去了敬畏上帝的心。
哎，你看啊，我田里的收获多么丰富啊，我每天忙着算我的收入都忙不过来呢。
哎呀，现在我们要和邻国的人做生意了，才是获利多的方法。现在我都是做对外的交易，这样才是最有前途的。
以色列人开始骄傲起来，富有的人不但不帮助穷苦的人，甚至用压榨穷人的方法来求自己的利益。
大人，我的弟兄讹诈了我的财产，请大人秉公处理啊。
啊，我的工作是很忙的了，时间可宝贵得很，处理你的事情要花我许多的时间呢。哎，你是不是预备了补偿我的费用呢？
大人，你心情好，我的钱都被骗了，我没有钱补偿你啊。
哎呀，没钱你少废话了，你等等吧，等我处理完了其他的工作再处理你的事情。
大人，大人，
别叫了。
甚至以色列的祭司也同样的贪图利益，不再真心服侍上帝。
千夫长，你瞧瞧我的新房子，这可都是最上等的建筑材料。
大祭司啊，你的房子可真是豪华，可是啊，如果你能够像我一样用象牙雕刻的家具，那就更好咯。
报告大祭司，西村的农民说他们希望今年秋收的时候可以邀请大祭司给他们一些教诲。
哦，那他们打算付多少的献礼呢？
依我看，那些农民恐怕付不出太多的献礼呢。
唉，打发他们走了，我可不想去那些穷酸的地方，辱没了我的身份。
有一个先知叫做弥迦，他看见以色列人心里骄傲，社会上充满了邪恶、诡诈、混乱、不公平的事情，弥迦心里真是难过。有一天，上帝吩咐弥迦向以色列人说话。
弥迦，我看到了以色列人的骄傲和诡诈，去指出他们的罪来，叫他们悔改，否则我的惩罚就要临到了。
以色列的人啊，上帝要求我们要按正义过生活，你看你们却用欺骗压榨穷人的手段来谋求自己的利益，你们完全忘记了上帝的吩咐吗？悔改吧，上帝的审判就要临到我们了。
这时候却有一些人假称是上帝的先知，对以色列人说了一些错误的教导。
我们以色列人是上帝的子民，上帝应许我们的国家会永远得到祝福的，我们不可能被敌国消灭的。我今天才得到上帝的启示啊，上帝告诉我，
我们以色列可是国运昌荣，前途光明啊！
对，上帝的子民啊！
我们怎么会被敌人消灭的？
对了，我们今天要做的呢，就是在每一个节期做好献祭，燔祭要献牛，赎罪祭呢就献羊，什么节期该献什么，我们就献什么，这样就没事了。
对呀，我们每年不是都献了燔祭、赎罪祭、赎愆祭，杀了好多肥牛肥羊呢？上帝为何要惩罚我们呢？
啊，不，上帝岂是喜欢我们所献的牛羊呢？如果我们不悔改，就是献上千万只牛羊，也不能讨上帝喜欢的。各位，上帝已经告诉过我们，他所要求的是什么呢？上帝要我们行为合乎公义，同情怜悯困苦的人，存着谦卑的心听从上帝的话，这才是上帝所喜悦的。
弥迦指出了以色列人错误的想法，告诉他们上帝的心意，也提醒以色列人真正应该依靠的不是别人，而是上帝。
以色列人啊，你们应该依靠的是神，而不是有身份地位的人，因为当上帝的审判来临的时候，任何人都不能帮助你们的。悔改吧，当我们悔改归向神之后，神的拯救就会临到我们，让我们仍然成为上帝所祝福的子民。
很可惜，以色列人对于弥迦的提醒并没有接受，他们不相信自己会遭受上帝的惩罚，仍然是心存骄傲，不听从上帝的命令。后来北边的亚述帝国来攻打以色列，上帝借着这场战争惩罚以色列人，让他们知道自己的错误。小朋友，上帝希望以色列人心存谦卑，听从上帝的话。同样的，上帝也希望我们用谦卑的心来相信上帝。我们千万不能够因为自己很聪明，得到别人的称赞就骄傲起来，看不起别人，甚至欺负别人。这样，上帝会让我们受到管教的。